那么徐悲鸿可能就是那么多年龄他就够了，他功成名就了，他的绘画艺术也就到了个点啊。因为他这种很写实的东西我们知道的是要靠体力活的，你到老的时候他就不一定只会学化学差，你包括你像蒋兆和，包括李可染先生，到老的时候他没有那么精力去像他来时候壮年的时候画的那么细了。那么像黄碧红这样，他这种自由型的这种画家，这种完全是开放型的画家，可能他越到老的时候越天真烂漫，就是每一个人的点都不一样，就是每个人我们要怎么去做，就每个人对每个人的认识，就人国有自知之明，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啊。不能我像我每天我要在家这个也很自信的这个比如说想老是想着我这画的能卖多少钱，这个东西想的卖多少钱他也不一定啊。那么就是黄碧红的人生我觉得都非常有意思啊，他把他自己当作残的这一生，我觉得是太神奇了，就是他就是本身就是个奇迹啊，这样这残这一生他就行啊。那么就是黄碧红的对美术史的这种研究的刚才我讲到的他这种研究的这种思考有几个问题，就是我愿意大家也会如果有兴趣跟我一样，我们可以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这么喜欢黄碧红，我们都相信他是这个很伟大的。那么他提出的观点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比如说他就说是他不喜欢可以这么说吧，就他不喜欢八大山人，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他不一样。第二他不喜欢文人画他是抨击文人画的，为什么跟我们今天不一样，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除非我们不喜欢黄碧红，当然也有人不喜欢黄碧红。那个有一次跟吴冠中先生，我跟他一个在访谈的时候，他说这个黄碧红不行的，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呢？他说他这个画的我看100张都一样。我说看100张一样也没什么不好的，我说我看你的画的100张也一样的，你说他的100张如果他能不一样吗？哪有一个人画100张他一点不一样的，但是他100张一样的他很有意思啊。你看那个这个美女的穿着，我说跟他说，我说那个美女啊到了比如说穿好统一这个服装在站牌，你看这个这个小姑娘都一样的一样的，为什么看她一样呢？我说因为你年龄老了，看着那些美女就是年轻如果看着这表面上服装不一样，他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我跟他讲，他其实黄碧红就是不一样，就跟他站了100个那个穿着军装的或者是什么样统一服装的这个女孩子一样的，他绝对会不一样的。因为你觉得他一样的，因为你老了，没有这种艺术的这种叫什么，没有感悟力了，所以你才会觉得一样。那么齐白石画得很熟的，他都熟到了一定的地步了，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学黄碧红，你会觉得你越画越有乐趣，不管画得好坏了，但是你画黄碧红的时候。这他很有意思，就是第一你不会画得很烦，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刚画画的人呢，他就搞两笔黄碧红呢，你乍一看的时候呢，他也能蒙到人，也不会觉得他很差，这个格调还可以。你要是画齐白石，你试试看，他很熟，你一画了个瞎画的东西，就像老干部一样，因为大牡丹一画嘛，一看就老干部的画的，他都是这样，得搞两笔瞎，搞两笔起，他这不是贬低齐白石，他形式他不一样。其实齐白石他提出似与不似之间，我上次跟他们讲，我说似与不似在齐白石这里的表现，我可以把它误读，就是似的东西它是纯那么似，不似是他的花卉，不似他把它完全剥离的。那真正能做到似与不似的可能还是黄碧红，而且这种绘画光说在谈似跟不似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觉得黄碧红的意义就是它有延续性对我们当下来说它有很多可以延续的。当然我曾经也想到过是不是要写一篇黄碧红的负面作用，任何东西它是双刃剑，因为现在人画山水的人基本上都是会有黄碧红的影子，那么这个也是黄水滔滔，最后它也会变成一个负面的东西学到最后也会黄碧红讲的那样，是文人绘画和画的不好就变成市井江湖的，也很江湖的嘛，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因为他毕竟他入手快但是我是觉得我们要想学习黄碧红研究黄碧红，最好是了解他黄碧红是怎么来的最好包括就是黄碧红他在中国美术史他走的这个地方，从宋元绘画以来这样的一条路，我们不说像他这样子走一遍，他90岁，假如画不到90岁也不行， 那么最起码对他有个了解，那么可能比我们去盲目的就马上直接抓到笔记来画黄宾虹，我觉得更有意思。因为我开始去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画，画了这么多年的时候，我只会觉得开始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自在，用笔也很有意思，这个顺便搞搞也很好，但是很可能它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变成一个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变异的病毒。我曾经就写过这拍的，就是他们就从黄宾虹的宋本里面变成了一个这个变异鸟的病毒嘛，这样的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也是很可怕的。我们经常要说的一个就是外史造化准得心源。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画院这个班，我所知道的他们强调的一个课题，就是经常导师一起去皖南或者去什么什么太行山去画写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大家来画画都是有这么多年，大家都画了这么多年了，肯定是跟中央美院的学生不一样的，就他已经有一定的基础了，现在我们去画写生，这当然是可能说一个比较直接的这样的一个途径。但是在这种画写生这个课题上，我反思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中国就是说可以说49年以来，或者从五四以来，就是我们的美，我们的绘画，我指的当然是要中国画。那绘所有艺术批评，我一直要强调的要分类，就是我们谈中国画，黄宾虹是做中国画就中国画。比如你谈林风明他不是中国画，那要分类，就是要把这种艺术的批评的标准要分开，就是你不能拿黄宾虹的标准去衡量林风明，拿林风明的标准衡量他，这个东西他是。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一种很混乱的，那你说林风明里面没有笔墨，那它就不好了，它不一定所以这个我强调的就是中国画这一路。那么恰恰我们这么多年来朝了两条路在发展，一个就是外史造化，一个准得心源，它把它分开了，就大家都在强调深入生活那么这个主导思想当然以徐悲鸿为主流的，从蒋兆和、李可染、南方的傅抱石、亚明松、宋文志、亚松蕙，因为他们要走向自然，要深入生活，就强调写生，以艺术的这个形式来表现生活，这是这么多年我们画家所做的一件事。而且这个它成为了一个主流，就是大家不画写生就不能画画的。徐悲鸿一样，徐悲鸿如果没有模特儿，他是画不了画的。那么另一条路，那么就准得心源。所谓的准得心源是什么呢？叫胸有丘壑实际上在黄宾虹的眼这个地方，他除了是古人，从古人走来以外，那么他的这种史造化实际上是看山、读山、理解山，最后画出来的是胸中的山水，他绝对不是写实的去磨练自然。那么我们经常要说的江山如画，那么江山是如画的，那么我们如果一味的去强调去，如果不对景写生去画不画画，那就变成了画如江山。我曾经跟这个范阳先生呢，就是谈论过这样的问题，我说如果我们去对着景，到了皖南大家都在画皖南，画古民居很多画家了当然都有这样去画，是不是很新鲜呢？很新鲜。但是有一点我说，如果谈他们这种写生的这个绘画，它不是中国画，可能偏激，但是我认为是正确的，就是他们的画实际上叫什么呢？实际上是风景画，它的整个构图，从视角构图，从审美，从意境上除了这个材料是中国画的，都是西洋的风景的这种方法。比如说你画很多古民居，这个我不是说这种风景它就不好那么它的构图，比如画很多大的古民居画一点山，这东西就是风景，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了。那么你想看从我们有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从西安画派渐将石涛也强调写生的了吧到这个扎石标，一直到后来的黄宾虹，他们都是在徽州待了那么多年的甚至于是西安人， 他们也强调是造化，但是为什么在他们的笔下面我们见不到徽派的建筑？就他们画了个山，画黄山，石涛也画了吧，梅青也画了，画了徽州，大石标画的都是这个徽州的这些那些山水但是他们不画徽派建筑，这为什么呢？就是难道他古人那是徽派建筑，他们当时肯定也看到的明代的建筑嘛，也是这样子的，他们为什么视而不见？难道他们就是留下来一个空档给我们进听，我们这些人捡了个便宜或者钻了个漏洞吗？这绝对肯定不是的。他们这种做法，我觉得给我们提出来一点，就是视造化要有取舍的。徽派的建筑它太完美了，它太漂亮了，你一画这东西就是风景，对不起，它不是中国画。其实绘画的只有好坏，我们说这种新旧，什么叫新？它不可能不新。你画了个徽派建筑不一定就是新的，那么大石标就画了他那个房子，黄飞鸿的房子还是大石标的房子嘞，他歪歪的这样的一种房子，难道他就不新了吗？他就是要好看就像我们画山水一样的，为什么明清宋元明清以来画的这个人物，他就是到了清朝了到了大石标，一直到了清末，为什么我们他们的这些山水画家里面，他们画的还是古人啊，还是跟这个袁思家明代的那些人，他们的人物都是一样的，还是那种古人，他就好看。他为什么到了清朝不画个鞭子呢？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画画了个当代人，你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你一画了这个鞭子，画这个东西，它是风俗画，它不是中国画。不信你试试看，晚清的时候吴有如他们的很多人就画得很写实的吧，这个清朝人这个鞭子这样一画，这种东西是风俗画。因为绘画这个东西它是要我们讲就要追求这种中德心源是什么呢？是我们心中的山水，不是现实中的这种完全照抄现实中的山水。那么当艺术沦为一个政治工具或者沦为一个市场工具的时候，那么他才会这样去迎合生活，完全在变成画如江山照抄，没有不是心中的修护。比如说尼克尔先生他们文革的时候画井冈山这个傅抱石他有很多这些画家，唐寅、骆延绍他们画了很多大烟囱，这个是现实的。这种现实的东西它没有永恒的意义，它可能有时代的意义，在那时有意义，但它不是永恒的艺术。永恒的艺术是绝对不是笔墨当随时代的，它是超越这种实践概念的，它上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如果你说笔墨当随时代，我们今天跟黄飞鸿才差几十年，这个时代如果就放到一万年里面，它没有的，没有时代的，你能看得出来吗？比如说从古代的时候曹操到现在，如果你谈曹操的时候呢，100年、200年根本就不叫时间，对吧？骆延绍，比如说傅抱石，他们文革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画的烟囱那造船厂、那些化工厂，那个一个个的烟囱，黑烟冒的哇！当时我们小时候看到这样的画的时候，觉得这是最美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觉得这是最美的。到时候我们要到这厂里面当个工人，这是伟大的革命的理想，这是人生的追求，这个很美吧？但是今天我们如果画张画在展览，那个大烟囱上面冒着黑烟。我们会觉得这美吗？会不但不觉得美，觉得这很恐怖。这环境污染，这造成这样的，这种，谁愿意去挂这个黑烟囱、冒着黑烟这个东西在家呢？这看着就很恐怖了。这才短短的，这才二三十年，所以这种时代性是很可怕的。就是我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黄宾虹的意义也给我们提，就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是古人以后造化和中德心源这两点。一定它是要有平衡的最美的山水肯定是心中的山水，不是写实的山水。我们拿着一个本子面对着自然，就是慢慢在画，这种是很有界限的。因为我在黄山那么多年，待了那么多年，我不去画。他们到黄山画的老先生，有位刘文熙跟我说，他说你这个人这个怕苦怕累老是去不画写生，他是每一天从早上画到晚。我说你画一晚一天画100张，你10天画了1000张，你就1000张。我说我所有的黄山全在我心中，我想怎么画怎么画就出来了。我天天看山，看着这块山这是金江，看着这块山这是石头，这是胸中的山水。 你一个人在我马上拿这个册页对着这个这样画画这样山水，是我个人跟自然这个对话，以我个人的经验在理解眼前的山水。但是古人有那么多，古人他们都画过了，他们有那么多的经验，我们不去借鉴。我们去画这徽州的时候，我们要看大师表怎么画的，黄宾虹怎么画的，谁谁谁怎么画，他们有很多经验，他们的经验我们一下子拿过来，这种东西他们有版权的，这个为什么不学呢？这很轻松的，就是你自己去蛮干，你画出来的东西你觉得新鲜，它你觉得有创意，其实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它可能是新的它不一定是好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就为什么不画古明君，我包括我跟范阳都谈过，他说这为什么不画呢？我说那你说为什么不画呢？就是我但是最起码我们要想象这个问题吧。那黄宾虹他为什么那些徽派建筑他们从来不画？难道我们就不去想吗？也要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他最起码想一想他有意思吧。就想不出来，就是什么也想不出来，他很有意思的。那么所以黄宾虹的绘画里面强调的两个字，就内美和高古，这个东西也很重要的。高你古它才高啊，高古啊，没有人说高精的。你割掉高跟那个高古，它才有意思。因为文化的东西要一种历史感、苍凉感，有很远的东西，这才行。我指的是中国画。那你要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它就不一样。当代艺术它就是要关注当下。因为中国绘画，我那天跟他们讲，他说你这个观点不行。老师说中国画太保守。我刚才前面不讲到了吗？保守也不一定差的踢足球一样的。我们比如教练说，今天我要踢保守一点，为什么呢？这个保守就为了进攻。你保守到没保，守行没守，你怎么能攻呢？保守不一定是坏的，可能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牺牲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就是因为是大家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嘛。如果你们的老师这个东西，他们都是我是觉得我如果我要去跟着老师去跟他们牺牲，我肯定就从上玩到下，我一张也不会画。我就看你们怎么画，我来看。当年这个我看了岳峰的一篇文章，傅抱石跟他们一帮的人到了镜泊山，长泊山嘛，一个叫镜泊什么湖是吧，很多人都在画牺牲，画了很多那个大瀑布在下面。你说这个大的瀑布你说怎么画？傅抱石到了晚上在酒店里面，你画好了我看看什么样子啊，他抓到个纸一铺，哗，岳峰说，傅抱石去了，他就给他看了一下，就下面看了一眼，一张没画。回来的时候他们说就他说他画的最有气势，但是不是有气势我不管了，就是这个也是有点。当时这个亚明先生也是跟我在说，这我到了广州一个倪雄才，他跟我说这个亚明他们一道出去，他他妈从来都不画牺牲这个人。当然我不是主张不画牺牲，画那黄宾虹也画牺牲，但是他的这种牺牲绝对不是对景牺牲，拿这个本子就是不画这个牺牲的东西，就不是画，是绝对不是这样的。你拿这个本子对景牺牲，我们大家搞搞这个作为一个人教学的形式，大家在玩玩，也是一个版本，但是他画出来的可能就是风景画。反正这些问题呢，就是我说的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但是我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反思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要值得我们思考的。而且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绘画，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就是一个两条路，外式造化这条路是中国的主流，那么中德新元恰恰的边缘化。中德新元的画家是很孤独的，那么只有黄宾虹、林风鸣。为什么说林风鸣他是一个中德新元画家，就他跟徐悲鸿是截然不同的，他不会去强调对景牺牲，他画的静物的花什么东西，可能在哪他的朋友家看到一束画，他回来这样画插在瓶里面，他绝对不是摆在那地方去做的。甚至于人物画里面，比如说像关良先生，他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这都是中德新元的画家。但是这条路恰恰比在当下来说被边缘化掉了。这种是造化的这一派，因为他更好的能够为工农品服务，为这个当下的艺术市场服务，会为主旋律服务，所以他是这样的。但是这种绘画你太过分那个写实的，我们刚才讲的文革的时候的大烟囱，这就是个例证，谁去看这样的话呢？当然这样的话你可能说他今天在拍卖市场上他拍得很高，因为他为什么呢？他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大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的这种文物的来弄，但是它不是一种艺术品了。我们今天 比如国家画了那么多的重大题材的绘画，我相信他的命运、他的结局就跟这个大英雄是一样的。尤其是在当下这个信息时代，你画一个汶川的大地震，因为国画这个东西，它的承载力是远远不够承载住这样的一个重大题材的。我们有这样的电视媒体，以前古代的时候是没有电视媒体的，它可以这个连摄视、连照相的都影像都是没有的，所以可以画一个韩熙载夜宴图，它的功能包括什么康熙南巡图，它的功能就是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拍这个片子的功能一样。今天有这样的媒体，有这么多的记者，他们所表达的这种影像的文字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肯定比我们一个国画所这个呈现出来它这种力度要大，深度要深，更广，对吧？尤其是就绘画而言，我们国画的这种在表达这个题材上，它远远的都不够，比不上油画，比不上当代艺术，那么我们就拿我们的最弱的巷子去做，跟人家最强的东西去比，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劳民伤财。那么国画是什么东西？中国画，它是我们心灵的产物，它给人以美的东西，美的享受。因为我们大家在这种生活过得很没有很好了啊，大家需这个文化品味提高了，我们需要去看画，我觉得它的最终的归宿，最好的东西，它是应该是，这种把玩的，这种欣赏的。如果除非你说在文革的时候，就是说你这个把玩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但是画国画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它不是革命的人什么东西的。老百姓怎么喜欢呢？有一次在这个什么北大那个开会上面，他们说我们跟他们学生在讲课，他说我们一定要像吴冠中去讲的一句话一样，我们画的画为什么呢？一是要专家点头，群众拍手。我说你这个都误导学生，我跟他们学生说你不要听这个老师的，这个你们北大是培养不出来这个大艺术家的，就培养出来的了，艺术家不一定在北大培养。第二个，吴冠中的话，专家点头，你说哪个专家点头的我也不知道，就相信你专家点头，但群众绝对没有鼓掌，因为他也不是为公众病服务的。我说吴冠中一张画卖几百万，我们公众病能买得起啊？还有那么多的人，那些入世群体饭都没得吃了。我说他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为了去官僚和腐败分子啊，或者是什么有钱的资本家服务的，这个东西怎么是群众拍手呢？那就纯粹就是这个蒙骗嘛，啊！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太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画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有独立的思想，这可能比动手画画要更好。就是我们要天天的画画画的，还不如去思考一个问题，否则的话画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就是我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与怎样呢学黄宾虹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只有回到原点，就是怎么学黄宾虹，就是想能够想出来这样我怎么学黄宾虹，我觉得这就成功了第一步。